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收听接棒人节目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是陈雅芳，欢迎你收听。那今天我还是接着要跟你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合乎主用的领袖。我不知道在听接棒人节目的你，是不是教会的带头羊，还是刚信主的听众朋友呢？非常欢迎你。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现在，也可以说现代这个充满了挑战、问责和压力的时代当中，要起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作为时代的光和盐，把神的祝福带给世界上的人，哪怕是我们的左邻右里或者我们的亲戚朋友，似乎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吧？那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传福音的事工呢？在今天要继续的学习做一个合乎主用的领袖这个话题上面呢，我们要好好的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还有就是在提摩太前书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怎么样看使徒保罗他所教导的，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其实跟我们现在也差不了多少，都是受逼迫的，是不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关于教会领袖的时候，保罗首先呢就提出一个反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信徒的是不是羡慕善工呢？教会要兴旺，就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羡慕侍奉神。一个人对什么事情有所羡慕呢？他就想要去做，对不对？所以求主赐恩典，让我们都学习羡慕善工，更要彼此的鼓励激动啊，同心合意的侍奉神。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的思想。第一个反思呢，就是你的心是不是渴慕侍奉神呢？你甘心，你热心，你是自发的侍奉神吗？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经文呢只有一节，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尽管只有一节经文，可是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呢就先请乔荣基弟兄把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为我们读出来。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会觉得很奇怪，保罗在说什么啊？那人若想要得和羡慕这两个词，他的意思呢都有羡慕的意思嘛。你是羡慕，那就想要得到啊。你呢想要呢，那更是想要了，是吧？这话说了好像是没说，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看见一件事情，看见一项工作，我们好羡慕哦。你这羡慕的意思是什么？想去做那个工作吗？对不对？你想要做那个工作跟羡慕做这个工作程度上有一点不一样，可是目标都是一样的。那这节经文直接的翻译呢，就是若有人羡慕监督的职分，他是渴慕美善的工作了啊。直接的翻译的话是这么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羡慕能够侍奉神呢？羡慕有侍奉的岗位呢？羡慕牧养教会呢？所谓的牧养教会是什么？就是带领教导，就像一个牧羊人去牧养他的群羊一样，也就是弟兄姊妹。保罗指出，教会领袖的特色就是羡慕侍奉神服侍人。 大家伙羡慕圣公，那教会呢就会兴旺了。我们从各项研究跟分析里面可以知道，在不同的职业上跟岗位上，人如果有追求和羡慕的心，那就是一个成败的关键因素。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那里，对长老提到监督这个职分。在圣经里面讲到长老、监督、牧者，其实呢，它都是非常相近的所用的一个称呼。在《腓立比书》1章1节提到诸位监督，说到在早期教会是指众人参与带领的工作啊。圣经里面的监督呢，是有参与牧养和侍奉的工作的。圣经也把监督跟牧者的责任呢，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说到他是牧者，他也是监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提到教会领袖要具有各方面的素质，是包括了热心、家庭、恩赐、品格、时间、对外的关系等等，不同的考验，不同的素质。在这些素质以先，首先要有的就是完全的委身，有着充满的热心和渴慕侍奉的素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9节以及哥林多后书12章15节也是强调了甘心侍奉的重要性了。一般我们都知道，这个微软公司的创办人，就是电脑科技这方面非常厉害的这个比尔盖茨啊，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他成功的5大要诀，而其中第一呢是热诚，第二呢才讲到是聪明。在圣经里面，保罗讲论到教会要向万人传福音，首先呢就是有弟兄姊妹委身，并且呢是非常的想，那就是形容为渴求侍奉，羡慕善工。彼得呢，他也有同样的教导，他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智吗？好，第二个反思呢，就是当要面对很多内外的交战之后，经历了这些难处、困境之后，你仍然渴慕侍奉神吗？原来说到侍奉神是面对人呐，有没有想过这个大前提呢？你仍然敢呼召人去侍奉神吗？你自己的经历，你自己所面对的，你敢不敢对人说，哦，这个工作非常的神圣，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辛苦。要坦白吗？事实上就是，面对任何人的事情，不管是哪一种事情，都有难处。有一些信徒，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很容易在教会的侍奉工作上面打退堂鼓了。就算不是完全退出来，那态度呢也是不催不请不勉强呢就不动换，是不是？可是也有人呢心里火热的，从来不间断的侍奉神，不管大小事儿，不管容易的难的，不管是哎呀多么的让人觉得不痛快的，他也去做。所以呢，咱们在神面前呢，要好好的坦白从宽了，仔细的思考一下，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的信仰上， 在教会的事工上面，不同的经历当中，就算是遇到了难处、反对、坚硬的抵抗、艰难的困苦，是不是仍然是有一个心思渴慕侍奉神呢？认定了侍奉是好的无比的，是生命里面最光荣、至高无上的一个工作呢，并且是很勇敢的面对呼召，然后为神去寻找适当的人，就像保罗一样，寻找自己的提摩太，给他栽培，给他鼓励，给他同情，能够同心的侍奉神呢？带头羊，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呢？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呢。在提摩太后书1:8那里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知道，他真的知道他的生命将要为主殉道，可是他仍然继续忠心的侍奉，并且以此教导提摩太，就算死，怎么样的死，也要侍奉神。因为保罗渴求侍奉神，他也敢于呼召人去侍奉，因为他知道他所侍奉的，他所面对的是什么。这个地上有限的生命，相比于叫人得到永生，以他这个怎么讲，也将面对离开这个世界的生命去侍奉神，得到人也可以在主里面，那是太大的事业。他还鼓励提摩太同样要去激励别人，薪火相传的一代一代的不断的把福音传扬开来。弟兄姊妹，教会就是需要有这种侍奉的动力在推动事工。其实在保罗的生活和生命当中，里里外外都经历了，面对了很多的征战，他并没有退缩，他并没有灰心，他仍然奋勇忠心的侍奉主。我们有没有立志这样的去侍奉呢？在侍奉之中一定会遇到挑战，关键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心智去面对这些个艰难困苦。在哥林多后书11:23-29里面记载了保罗为主受苦的经历，如果我们有时间慢慢的仔细的读，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受到的艰难、面对的困难跟他比一比，哎呦，算不得什么了。在保罗写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再次经历了更多的艰难和苦楚。艰难呢，我们可以克服，可是弟兄姊妹，你受过苦楚吗？那苦主耶稣明白，那苦楚这俩字儿呢，跟艰难呢是不一样的，是揪心的。但是到了晚年的保罗，他仍然说，感谢主，感谢主耶稣派我服侍他。一个被神使用的领袖，一个被神使用的群体，是那些个经历过很多的艰难之后，仍然是有着渴慕的心、盼望的心、侍奉的心的，仍然是愿意被呼召，也去劝勉别人，被神呼召，就是有这种侍奉的动力，完全的不顾后果，一心一意的只为主的爱。保罗就是有这样的心智，他的秘诀就是，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这首诗歌你会唱吗？唱的时候你会流泪吗？保罗深信神就是率领的主，我们在侍奉中会遭遇艰难，也会跌倒，常常哭泣，但是神一定会率领我们，施恩给我们。就是因为这种的信心，帮助了保罗以及历世历代忠心侍奉主的信徒，在多么难的困境中，心里面仍是喜乐的，仍然是坚持渴慕侍奉神，并且呼召人跟他们同心的侍奉。在江苏省镇江县戴德生的坟墓前有一副对联儿，上面写着耶和华以乐，以便以谢。啊，很多弟兄姊妹明白是吧，这对联儿提醒我们，耶和华神是必有预备的，必有供应的，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帮助我们的。这副对联儿下边刻了有他的名句，就是他说的一句话，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是何等渴慕侍奉神呢？所以弟兄姊妹啊，保罗提醒了我们，信徒要有渴慕侍奉神的素质，而作为教会领袖的带头羊，更加应该如此。好，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反思。你仍然看侍奉神是最美的善功，你仍然甘心为主做美好的事吗？一个基督徒要愿意委身去做工，一定需要感到这些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和最美好的。让你去干别的活，你可能会觉得不知所以然了，是不是？然后总觉得缺了很多东西。今天你是不是仍然认为侍奉神是最美好的善功呢？而且甘心的为主去做呢？羡慕善功中的美善这个词在旧约里面有很多次出现了，特别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出现了八次。神所造的万物本是甚为美好的。哎，这个是耶和华神自个儿说的，他每做完一天的活呢，他是看看觉得甚好。可是罪进入到世界，破坏了这一切的美好，怎么办呢？所以神就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让人借着基督能够找到唯一美善的事情。那是谁？那就是神，唯一美善的生命，能够得回与神性情有份的生命。因为神当初是照着他们的形象造的，可是撒旦破坏了嘛，是不是？我们悔改信主了，就可以重新得到良善、美善和美好。一个破裂的家庭重新得到美善，污秽的心灵重新得到美善，离恶从善，生命重生了，多美呀！耶和华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成为美好的榜样，美好的救主。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好就是美善。好牧人要有为羊舍命的素质。你是不是愿意为羊付出代价呢？很累，很辛苦，被误会，做出来的事情不被欣赏，是不是像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侍奉一样呢？福音书里面提到一个女人，把很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旁边的门徒一看，呀，那么一大瓶的香膏倒在一个人的头上，一次就把它倒完了，真浪费。耶稣怎么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美事，什么是美事啊？就是美善的事嘛。我们有没有立志为主做美事呢？你是不是仍然看侍奉神是你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事情呢？第四点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你是不是仍然存着感恩的心，愿意一生侍奉神呢？很多信耶稣的人曾经觉志，愿意一生侍奉主，但是经历过不同的磨练，那个热心啊，冷啊冷啊，冷到了冰点了，啥都不干了。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像晚年的保罗一样，那个侍奉的火热从来没有熄灭或者冷却过，度数仍然是越烧越旺，仍然用感恩的心在侍奉主？或者太多困难了，太多不方便了，现在还坐着真是勉为其难呐。可是你看，保罗真是一位好领袖，虽然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那么多的困苦，那么多的逼迫，但是借着神的恩典，他仍然以感恩的心渴慕侍奉神。保罗在将要为主寻道的时候仍然渴慕侍奉。弟兄姊妹，你只要想一想啊，那个刀呢架在你脖子上了，枪嘴呢已经顶着你的脑袋了，你还是坚持说我要侍奉主，行吗？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他提醒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保罗的生命里面有一颗不死的心，有一些不灭的火，渴慕侍奉的火，这就激励了提摩太，也激励了无数的基督徒。圣灵的火非常奇妙，哎，他是跟保罗一辈子同行的。这是因为保罗在被主耶稣基督唤醒了之后，他就没离开过。对他来说，他的生命太震撼了，从那一阵光一照之后呢，他就是粘上了基督了，无论是吃喝拉撒睡，他都是基督的人。我们有没有祈求这种属灵的心智像保罗一样呢？保罗分享见证，在最低落最艰难的时候，他仍然尽力把福音传开，瞅着有机会他就说。当代的监督和领袖如果要竭力的侍奉，如果羡慕侍奉，一定会承受很多的艰难逼迫，又要坐牢，甚至于殉道。羡慕侍奉的另外一面呢，就是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话说的容易，走那段路难呐！啊，当你闭上眼睛想想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要为我们全世界的人的罪担当的时候，那每一步是怎么走的？在历代的先贤之中，不少教会领袖都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的。中国近代就有王明道、宋尚杰，他们为神坐牢，为神烧尽，他们都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我们是不是愿意效法这些个先贤领袖，存着万分感恩的心，把我们的一生都被主使用呢？圣经里面属灵的伟人也曾经经历了侍奉的低谷，但是他们最终都持定了侍奉的心志。看侍奉神是最美好的，再也没有别的可以相比了。同时呢，更加勉励人要侍奉神，因为他们经历了那种甜蜜耶。 摩西曾经经历过属灵生命的低谷，他曾经懊丧地对神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真苦啊！可是到了晚年，摩西却说了：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摩西经历过人生的各种起起伏伏，但是心里面最后清清楚楚的知道，能够侍奉这位至善至美永生的神，那是何等的蒙福啊！他不但是自己这样认定，也激励以色列人一定要持续的侍奉神。跟约书亚同时期的另外十个探子都先后的离开世界了，结果只剩下他跟加勒可以进到迦南地。他看到身边所认识同年龄的人、同辈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在旷野，可是这些没有妨碍他侍奉的心志。就是到了晚年，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大卫年幼的时候被扫罗王逼迫，中年的时候自己跌倒犯奸淫杀人罪，经历了家破人亡，可是他到晚年的时候，他的心境呢却是爱慕侍奉神。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是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在诗篇63篇1-3节里面带出了大卫渴慕神的心怀。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新约的希伯来书对信心伟人的总结就是这样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些个人，他们都是羡慕更美好的家乡，羡慕积财在天上，羡慕永永远远侍奉神。接班人，你是怎么样的呢？你渴慕侍奉神吗？你愿意从心里面，从你灵里面祷告，向神说：主啊，求你让我的一生都可以侍奉你。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